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相信在那边他们也会遇见神。我们在这里，当然神更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早晨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来敬拜他，他一定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已经我们人生四座山已经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哈，就讲到第四座山题目是用饶恕赶逐怒气跟苦毒，好，用饶恕来赶逐怒气跟苦毒。这是我们前面这四座山呢，我觉得每一座山都很大，而且都很难。但是呢，我们能够一突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祝福就源源不断的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能够用信心，所以就可以抵挡许许多多的忧虑跟恐惧惧怕，甚至是沮丧，没有孩子的沮丧，各样的沮丧，他能够靠着他的信心能够来胜过。然后我们想到以撒，他怎么样用他的谦卑，用他的谦和，他能够面对人家争竞，面对人家这种抢夺，那种骄傲的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用一个谦卑谦和的心可以来胜过。另外就是讲到雅各，怎么样他看见他的以扫，哥哥以扫是会抓这些世界的祝福，但是他就抓神的祝福，那他还进一步，不只抓神的祝福，他最后抓到了神自己，所以他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看见晚期的雅各，那真的是非常的成熟，甚至他可以为法老来祝福，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高峰上面，你要为一个法老祝福，有点像今天如果你要为奥巴马总统祝福的话，你可能要是格里汉吉的那种人，你就为他祝福。所以雅各的他的灵命已经到了那一个非常跟神贴近的地步，因为在神面前不断的被制作。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就是讲到第四个人物，就是讲到约瑟。约瑟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人物几乎都会有他的缺陷，有他的缺点写在圣经当中。但是呢，就是约瑟这个人呢，很奇怪，从创世纪37章开始，一直写到50章，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在这个里面呢看不到他太什么样的一个好像不对的事情，很少很少。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人。那到底他蒙福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样事情，这四座山里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就是他是怎么样一个饶恕一个宽容的人。他用饶恕跟宽容来对待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是充满怒气跟苦毒，对应着约瑟，他是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来对他的哥哥。所以我们看见是两个极大的对比，一个是天天的好像就是在气愤里面，在怒气里面，在苦毒里面，但是想到这个约瑟呢，他就是被人家陷害，但是他心中是坦坦荡荡，没有任何怨言的时候，神就赐福于他，赐福于他，再赐福于他。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约瑟的生平里面，因为我想这个故事大家也不是很陌生，所以我们就会很快，我们来把约瑟的生平呢，我们会 go over 一次。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打开圣经，在创世纪37章第2节。好，创世纪37章第2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好，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这边讲到约瑟哈，他是一个行为一定是很正直的，所以他才会把人家的恶行，把哥哥们的恶行就报给他的父亲。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年老的时候所生的哈，而且呢是拉结所生的，所以雅各特别就钟爱这个孩子。好，那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哥哥们的反应呢，就开始嫉妒，就恨。好，这边第四节讲到就恨约瑟。结果呢，有一次他的爸爸雅各就打发约瑟去看他们哥哥在放羊，去看他哥哥平安不平安。所以他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哥哥哈。找到以后呢，第37章18节我们来看。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看到约瑟来了， 好，这边有哥哥们在这里，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怎么样害死他，所以就恨约瑟，恨到一个地步呢，要置他于死地，要害死他。好，我们看到后面37章23节到28节这段经文。好，我们大家同时来念好吗？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好，这是讲到啊约瑟怎么样被哥哥们卖到埃及这一段的故事。那我们就知道说，当这一段故事继续的演下去的时候，他被卖到埃及去，结果呢后被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内臣呢、啊、就是护卫长波提法把他买去了，结果呢就做了他们家的奴隶。在他奴隶当中呢，很快的时间呢，因为神与他同在，圣经上描写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好，这是一个太好太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有一个外面的记号，就是百事顺利。所以看到约瑟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百事顺利。好，特别讲到约瑟在主人的眼前呢就蒙了恩，因为看见他手中都是顺利的，然后呢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就交在约瑟的手上。所以他在约瑟在这个波提乏的管家，从一个仆人呢变成一个总管，就是波提乏一个人以下就是他好最大。所以呢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历程。那接下来呢，后来我们知道说，因为波提乏的妻子呢他看上了约瑟，所以就以目传情啊，然后想要跟约瑟想要跟他同房。结果约瑟呢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他就不要，结果呢一直拒绝，最后惹火了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哈，就惹火了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就诬告他。后来呢波提乏一气之下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把约瑟就下到了监狱里面。而在那个监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奇怪，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又在私狱，就是管这个狱政的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所有的囚犯就交给约瑟去管。哇，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一个囚犯是囚犯，是被囚的，但是呢私狱居然把所有的狱里面的事情就交给他去管。所以他是蒙了多大的恩典，神与他同在，到了一个地步，顺利到一个地步，他从囚犯变成了好像这个监狱里面的第二把交椅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蒙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圣经上面讲到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呢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约瑟，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在这个监牢里面呢也是就升了也是第二个位置哈。然后呢接着呢，很多的这些关在里面的人他都仔细观察，就像有一天他发现说，哦，法老王的酒政也关在里面啊，还有膳长都关在里面。有一天他就看观察，他是一个很会，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就看见，哎，这个酒政怎么不开心，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后来约瑟就为他解梦，好，告诉他说，3天之内呢，你会官复原职，你仍然要站在法老的跟前去。结果呢，没想到他3天呢，真的就被提出监，然后就站在法老的前面官复原职。这是九正，所以九正就很感恩。可是呢，他忘掉了约瑟，那约瑟呢，就继续在这个监牢里面待，又待了2年。好，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苦哈，在那个地方，他是被陷害的。好，这他就是在这监牢里面不能出来。结果呢？过了2年之后呢，有一次呢法老王又做梦了， 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两个梦，一个梦就是好像他在河边呢，就看到有七条牛，很胖很壮的牛从河里面上来，哈，在那边河边，在芦苇那边吃草。然后呢，接下来一幕呢，又是有七个牛呢，那是很瘦弱的牛。然后呢，这瘦弱的七只牛呢，就把先前那个胖的肥壮的七只牛把它吃掉了，梦就完了。那接下来又做一个梦啊，梦到有一条穗子，有一个麦子哈，有一颗麦子呢，上面长了七个饱满的穗子，啊，结果呢，又长了七个很细弱的穗子，后面这七个细弱的穗子就把那饱满的穗子又把它吃掉了，所以就好像吞吃了瘦的吞了肥壮，这种饱满的，那这样子的两个梦下来以后呢，他就找所有的埃及的术士，所有的这些博士来解梦，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后来这个酒镇突然就想到说，哎，我认识一个人叫约瑟，他想起来了，哎呀，他说这是我的罪，我想起来了，两年前他为我解梦，说我会三天之内官复原职，果然就官复原职。那结果我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想到说他要介绍，所以他就就跟法老说，后来法老就把约瑟叫出来，就为他解梦。所以约瑟呢，因为圣经上面形容，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他里面有圣神的，有神的灵，所以他能够解梦。所以他就跟法老讲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埃及地呢，甚至片周围呢都会有七年的大丰年，好丰收，然后呢在丰收之后呢又有七个年是荒年，这个荒年呢让甚至荒到一个地步，让大家都忘记了那七个丰年的丰盛，所以那七个丰年就把七个荒年就把那七个丰年呢全部就好像吞吃了一样。所以要怎么办呢？他有这个解梦，但是他还有智慧，告诉法老要怎么办。七年，头七年呢，你就到处去，你就是存，你要存很多谷类哈。然后到了七年荒年的时候呢，你就有食物吃，所以这样就可以度过七个荒年。所以呢，法老一听就很高兴，然后就把约瑟就从监里面出来了以后呢，就把他擢升到什么位置？擢升到又是第二位。就是他以下的那个宰相的位置来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从一个被卖成奴仆变成管家，再丢到监狱里面变一个囚犯，升到一个好像司狱下面的那个第二位，再下来被提起来呢，一提就提到全埃及。埃及大家知道在当时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埃及的战车马兵是很有名的，所以全埃及的宰相这么大的一个位置交给他管，然后呢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他的命令呢，大家都不能行事的，所以这样子一个尊荣的位置。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呢，前面就有马车，有什么叫大家喊呢、啊、要跪拜要干什么，就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就是约瑟。后来呢我们来看他从做宰相的时候呢，他的年纪是多少？30岁啊，30岁，圣经上面很多人是30岁哈，30岁我们都过了30岁了哈，30岁。然后呢，他什么时候被卖的呢？圣经上面讲，他17岁的时候呢，那件事情发生呢，在17岁之后，之后多少不知道，但是他是个童子，所以大概是17岁没有太久啊。之后就在那一段的时间，从17岁，如果是从17岁的话，到30岁，他有13年的时间。好，13年的时间是不是在当奴仆，就是在监牢里面13年。弟兄姐妹，如果你被冤枉下在监牢里面，被囚禁13年的时间，你心里面是怎么想？我们一定恨死那个诬告我们的人，我们就恨死他。但是呢，他没有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41章50节、52节这段的经文。好，我来念就好。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此呢，神就不止赐福让他坐了这么高的位置，而且呢也有让他能够娶妻生子，然后呢他有2个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呢那取名字，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字，第一个就叫做马拿西，就是我忘了，第二个呢 以法莲，就是昌盛起来，我在埃及地昌盛起来。好，那我们可以发现说，约瑟他这个人呢，他在这一生里面，他的哥哥们对他是这样子的，可以说是这样的恶哈，这样子的坏，要置他于死地。但是约瑟有错误吗？他一点都没有，他是一个正直人，把不对的事情告诉爸爸，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好，可能是需要有一点智慧，但是没有什么不对，他是做正直的事情，好，来告诉他的父亲，好，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两个孩子在打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你们不要打，对不对？有事情来报告，有没有？爸爸都喜欢报告，听实 truth， 然后来解决，帮助孩子。所以呢，其实约瑟做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就把那个哥哥们的事情呢，就告诉爸爸，好，能够希望，其实是希望爸爸也能够来帮助他们的哥哥们，好，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好，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蒙爱的人，好，他怎么样，父亲就爱他，好，这那个特别的爱他，这件这一爱下去呢，就有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就他哥哥们就很讨厌他，还给他穿了一件彩衣，每次他就穿了那个彩衣，看见那个彩衣，那个哥哥们就很讨厌，所以 that's why 他当时他们看见那个约瑟来探班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剥了他的那个彩衣，讨厌死了。这个人呢，为什么父亲就爱他，就不爱我们这些哥哥们吗？好，这个对他就非常非常的嫉妒。好，这是他们的心里面啊，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愤怒跟苦毒，就对约瑟啊这样子的一个。而且呢，我们发现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把他们要把约瑟置于死地，要杀掉他。杀掉自己的亲人，这是很大的事情啊！可以 reflect， 就是可以表明他们对约瑟是多么的恨，恨到一个地步要他的命。好，因此呢，其实他们就是要把他杀了。后来呢，是因为老大哈流便，还有老四犹大，好心就留了他的命，说不要杀他了，不要杀他，我们就把他卖了得了。好，就后来呢就卖掉嘛，后来就留了他的命，啊，变为一个奴隶。啊，这一些东西呢。这没有一件是约瑟做错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是被他的哥哥们恨啊，到一个地步要他的命啊。他的心里面呢，其实是很约瑟心里面相当，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愁苦。这么，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被这样子卖了，所以呢，他到了埃及地以后呢，神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也制作他，经历奴仆，也经历囚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里面。至少是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慢慢的就学习怎么倚靠神，啊，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娶妻生子以后，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个孩子呢，他就把他取名叫做马拿西。什么叫马拿西呢？我们刚刚念到就是使之忘了，也就是原来的意思，这个字马拿西的意思就是 forget， 就是忘掉，意思就是说我在。过去在我的父家受我哥哥们的欺负，这些的苦，这些的怨气，甚至被卖要被杀掉的这些事情，我让他 forget， 我过了，就是我过去了，我过去了。这些事情呢，不是说他不是说他忘记了，想不起来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他不再在我的记忆里面再一次的被纪念，不再在我的记忆里面呢再一次成为我的一个重担。不，我现在呢踏出那一步，我把这件事情放下来，我不把这件事情再放在我的心里那样来恨他们。啊，我相信这样子被对待的一开始一定是很愤愤不平，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啊，没有人说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的时候，他很高兴说哈哈谢谢，啊，这是我受苦的机会，感谢主，神与我同在，你们把我丢在坑里太好了。没有人会这样想，心里面一定是很不平，怎么是这样对我哈？然后呢，神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就让他经历，最后呢，他就知道这段经历呢过去了，他能够忘怀，能够 let go， 不让这些事情再来伤害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约瑟的经历呢，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许许多多的伤害，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被那种有人有意的伤害，比如说。强盗拿刀子杀人，他拿一把刀子杀人，那这个是有意的啦，他是杀人，或者是寻仇的，这有意的伤害。那有的呢，是我们受的伤害是无意的，或者说不是专门对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抢一个位置，两个人来升官要抢一个位置，那么对方抢到了，那你就是没有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苦读啊，我们就会愤怒，为什么是他不是我？ 啊，他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角色，我们不同的观念，我们不同的位置立场不同，就会造成我们的伤害，啊，那这是有可能会发生。还有的时候呢，那更是其实对方根本无意伤害我们，不小心就伤害了我们，啊，有的时候呢他知道，有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伤害了我们。实际上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被伤害呢有很多的时候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件呢没有人知道你受伤，只有你自己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超过一半的时间是这个样子，我们受伤了别人都不知道的，那个伤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常常去伤害别人，因为常常人家被伤害我们，我们也会伤害别人。我们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开车，我们 change lane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 change lane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会打灯，打左转灯、右转灯？我们会每一次都打吗？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常打，但是每一次都打吗？那我都不敢讲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如果你开在你的前面呢，有一个人不打灯就插进来的时候，你就骂他，你就讨厌他，你就恨他，对不对？但是那个人是有意无意，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不会故意的去插。cut in 啊，害人家，不会，是什么无意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这样站过去了，然后呢才看一看说，哎呦，好像有人在排队，哦哦，然后你才可能已经三分钟五分钟了，然后呢当你一 cut in 的时候，后面人怎样？哦，这个可能是中国人不懂什么叫排队。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在让人家 suffer，可是我们更不知道，我们觉得没什么，五分钟以后发现，哦，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后面呢，那美国人会很有礼貌的拍拍说，哎 ，there's a line， 然后你就只好去排队，你就知道了，哦，根本就无心的、无意的。但是后面人就很气，很气，因为你侵犯了他。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边喝果汁或者什么，我们就打翻了，我们就很气。小朋友啊，你跟你讲了几百遍了，你不能够，你可以把杯子放在中间一点，不要打翻它。每一次清了满地的那些柠檬汁啊，什么什么什么 orange juice， 很讨厌呢。有弟兄姐妹，我们不打翻吗？哦，也打翻。我记得那天我在做那个奉献箱的时候，最后一道也做完了，很高兴，要上油漆，买了一罐油漆放在餐桌上。因为已经晚上了，不能在外面有露水，一定要在里面漆。所以我呢，我就放在里面。然后呢，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猜得到吗？很惨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油漆打翻了。打翻在哪里？打翻在桌子上。然后呢，桌子是有缝的，所以它流到地上。我马上大叫 ：“Melody、Priscilla， 拿 paper towel， 赶快擦呀！不然的话呢，我们地板要变不一样的颜色了。”我们也会打翻，可是呢，别人打翻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呀怎么样？我们自己会不会打翻？也打翻，而且打翻很严重的东西都有。但是呢，别人打翻，我们就火气就来了，我们就开始 anger。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我们就饶恕了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出于无意的，但是这个伤就一直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干犯了我，可能人家根本一点都不知道。结果那个干犯以后呢？被伤害以后呢，就伤害了。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就像人家拿刀子一样插了我们一刀以后，有伤口流血受伤，这是一件事件。这个东西呢是很客观的事情，它就伤了。伤了以后怎么办呢？伤了以后呢，伤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要让它复原，对不对？它要复原，怎么复原呢？要时间慢慢的 recover，要时间慢慢的 heal， 它就慢慢的复原，复原到一个地步好了以后呢，就是它你就不痛了，你就好了，不痛了。你可能会留下疤痕，你就知道受过伤，但是不会疤着你，因为它不痛，一点不痛，所以伤就好了。可是我们今天呢，不是这样。我们受了伤以后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人家刺我们一刀以后呢，我们就很讨厌，然后呢，我们就很恨他。那个伤呢开始要复原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还过不去，我们就常常怎么样，常常把这个伤呢把它扒开来看看，多深啊，他当初刺我是多深啊，哎呀，我这复原好痛啊，当初刺我的时候有多痛，我再回想一下。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伤口就扒开看，然后呢放着，隔两天呢再回来，哎呀，你看看，就是他伤我，我再扒开一下当时多痛啊，再扒开看， 哎呀，那个痛啊，那个伤真是很深啊。然后呢，过两天再回来再扒开，所以我们像一直扒，那个伤口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复原，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诉说，我们不断的在 complain， 我们不断的在抱怨，心里面不断的有 anger， 对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我们就想要讲，我们就想要说，我们就想要找人来评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找人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伤口再打开给人家看，你看好深啊，你看好痛哦，就是那个人他这样对我，所以我受不了，你看这样子。然后呢，那个人安慰你两下，伤口盖起来了，过两天呢又找到人了，或者怎么样又开始讲，又再次把它打开扒开来再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伤口永远没有复原的机会，永远在痛，永远在伤害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刀是一刀，那一刀的伤口是一个伤口，那是一件事件。但是呢，后面的事件，后面的伤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不是那第一刀，是后面我们继续的把它扒开来，我们不让它复原，我们继续的扒，继续的把它不让它就是没有 heal 的机会。这个时候是我们在伤害自己，是我可以称之它为是一种二度伤害。人家第一个是伤害了，但是呢，这个怎么复原是决定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复原呢推到别人的身上，是别人的责任。你看，他都不来给我认罪，他都不来给我道歉。实际上，人家根本不知道，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事情？他怎么可能跟我们道歉？不可能。但是他就会，就好像他不跟我们道歉呢，我就不放他去。啊，这个伤呢，我就不给他医好。那这个伤是在我们身上，跟他呢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常常好像。把这个疗伤止痛的责任呢，就是推给别人。他如果不道歉呢，我们不会让他去。啊，弟兄姐妹，一个是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一个呢，如果真正是会道歉的人呢，他通常不会有意的伤害别人。所以呢，会真的会有意伤害我们的，他也是不会道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指望他的道歉呢，那可能是缘木求鱼，机会太小了。你的伤口复原的机会太小了。如果你去找一个医生的话，他没事就把你扒开来的话，你就不要找这个医生，对不对？你要找什么？你要找那个会护理、会 take care 你伤口的医生。这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呢是我们的一个决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带着这个伤口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会说我带着这个伤就是要给他好看，所以我走到哪里呢，我就可以秀这个伤口来，好像让他怎么样啊难过。或者让他怎么样 feel guilty， 那才对了。他如果都不来道歉，没关系，我让他 feel guilty。所以呢，我就带着这个伤到哪里呢，我就秀给人家看。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我常常听说一件事情呢，那个夫妻之间吵架以后呢，当中有一方呢气得睡不着觉，结果呢到晚上的时候呢失眠，哎呀想到就气，枕边人就在我的旁边，枕边人。结果呢，枕边人在干什么？他在打呼哎，他在睡觉哎。我在那边气到失眠了，他在旁边打呼，你就真想把他打下去了。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我的痛吗？你难道没有感觉你还道歉一下吗？没有，他睡得很好。哦，好惨啊！我听过不止一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好像哎呀，我都失眠到这个地步了，我都被你伤到这个地步，你居然都睡得很好。他就很想把他摇起来，你伤害了我，道歉。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要人家怎么样，要人家好看，报复，这是我们的心理。但是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把那个伤口再扒开来，再一次扒开来，看看里面有多伤、多深、多痛。很多的时候呢，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学习 let go， 我们必须要学习 let go。所以这个伤口的愈合跟别人、跟伤害我们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责任去 take care 它。跟外面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受苦的是我们。所以有一次 Billy Graham 他有一次有人得罪他，他觉得他不能饶恕那个人，一个灵命很高的人，他也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结果他有一次在这个光景当中，他就真的跟神，他就很认真了，他就跟神说，他就跪下来在神面前，他说，主啊，你让我能饶恕他，我如果不能饶恕他，我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台讲道，他要去布道，他要把平安的福音传给这么多人，他自己心里面还有苦毒的话，他不能上台的。所以他就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你救我，能够 deliver 我出这个 anger 跟这种 bitterness， 所以在那边跪，跪了很久。后来呢，突然之间神的爱就充满他，奇怪，突然之间他对那个伤害他的人就蛮有 passion， 就蛮有那种 love， 所以他就站起来了，他得释放了，他就可以正面的去面对那个伤害他的人，他也可以去继续宣传他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责任来过这一关，不是别人。别人可能来道歉，机会很小，白的位可能呢根本不来道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要道歉，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在自己伤害自己，我们是拿自己的刀继续的戳自己，第一刀是他戳的，后面那些刀都是自己戳自己，因为我们不要让他愈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当我们有这种苦读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就开始受很大的伤害，除了那个伤害以外，我们整个人开始要变坏了，我们整个人开始新陈代谢也不对了，我们的内分泌也失调了，我们的免疫系统也降低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情绪就影响我们，我们就开始失眠了，我们就开始焦虑了，然后身心症就来了，我们就会胃溃疡，我们的胃也痛了，然后我们的心脏也不对了，然后我们各方面那种细胞修复的能力也不好了，因为免疫力太差，所以癌症也来了，我们各样的东西都会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身上的疾病都是可以 trace 回一些心里面的苦毒跟怨恨，这不是理论而已，因为在很多的实际的当中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在西藏那边传福音的牧师叫做萨杜孙大所牧师，萨杜牧师，他有一次呢，他就为一个姊妹祷告，这个姊妹大概50岁啊，然后他就在西藏啊，他那个风湿，跟风湿膝盖那很痛，结果他就为他祷告，他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祷告的时候呢，哎，奇怪，神就让他好像看见一个图画，就是他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布幔一样，然后布幔呢一掀开一角一看的时候，上面就有几个字啊，愤怒、恨、苦啊，就是这些字在这个上面。后来他就停了，他就先不再为他医治他祷告，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恨过人呢？你是不是心里面还有记恨？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有。他就讲说，之前有一些人他对他们很好，但是呢那些人对他们回来，对这个姊妹回来的回报却是很糟糕的回报，让他非常的受伤，他就恨这些人。然后萨杜牧师就在那个地方就告诉他说，这个恨影响你的生理，这个恨影响你的心理，心理就影响你的生理，所以这个恨会造成你生病的。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饶恕那些对不起你的人？你饶恕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好，是为着你自己的身体要得医治，跟他们没有关系，现在是你的事情，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们？结果那个姊妹说，我愿意。结果就在她说我愿意，她做一个祷告说阿们的时候呢，她饶恕了她的仇敌，她的病呢，她的关节风湿啊 instant 就好了。所以就是这样，很奇怪，当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应该是有关联，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这么的直接。当我们恨，或者当我们有怒气，当我们有苦毒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它是一直不断的一个毒根，一直会影响我们，我们的身体会慢慢就变坏的。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对的这种 negative 的东西都会从我们的身上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身体生病，那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清洁的心，是一个很 smooth 的、很 peaceful 的一个心。如果我们心里面还在恨、还在记恨什么事情的话，我们的心一定会被抓住，心一被抓住，我们的身体就跟着会受毁坏。所以这是非常直接的事情。所以饶恕还不只是为了那个人，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自己 for my own good， 我必须要饶恕。好像有的人就觉得说，我饶恕他就占他，就让他占便宜了。他那样对我，就没事了吗？他这样走了吗？其实不是，他有没有人可以对要去对付他？有的，因为神在上面，神会对付他，但是不是我们，是神会出手，不是我们。当我们想要出手的时候，神就不做了，神就不动了，你出手，神不管的。但是当我们 hold back， 我们不管他，我们交给神，然后呢，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处理我们自己伤口的时候呢，神会 take care 他的部分。好，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还有一个姊妹也是，她患了25年的气喘，然后呢，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姊妹啊，她在那边看很多的医生没有用，然后呢，他请很多的牧者为他祷告，大牧者、小牧者都有，牧者有恩高的祷告了好3天，啊，没有恩高的呢，祷告的不见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气喘。后来也是，这小杜牧师呢就问他，然后呢发现呢也是为什么？他说这个病呢跟着他25年，还有25年的气喘，25年前发生什么事情？25年前他的先生外遇， 他的先生外遇以后呢，他心里面就气啊愤怒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他没有去处理，所以呢让这个气让愤怒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积压，这么25年以来呢，难怪要生病气喘。所以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能够愿意饶恕的时候，对我们的生理是一个大大的洁净，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消毒，一个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什么在以弗所书第4章31-32节那边特别讲到，讲到什么，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和毁谤，必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还有毁谤，所有的都是跟怒气苦毒是拉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一个后面那个恶毒叫做阴毒啊，我们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叫阴毒。什么叫阴毒，就是那个在背后的那个 desire 要 kill 对方的那种愤怒啊，那种阴毒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别人看不到的，那很可怕。因为别人看不到，别人看到的出来的话呢还有节制，别人看不到在里面就没有节制，然后就很多的愤怒积压，到最后呢会把我们整个人damage 掉。所以他们要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呢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后面讲出原因，就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被饶恕过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谁先饶恕我们？是神先饶恕我们，我们没有跟他道歉呢、啊，我们有干什么？神先饶恕我们。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也是干犯了人家，我们也没有去跟人家道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直抓着人家对我们的不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公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欠很多，我们欠神很多，我们欠人也很多。所以呢，如果有人干犯我们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学着就 let go？ 所以呢，当约瑟他把他的大儿子起名叫马拿西的意思的时候，他已经定义了，就是这样，我已经忘了这些事情，在父家所受的这一切的委屈，这一切的伤害呢，我 let go 了，我忘掉了，我把它不要再纪念它了。我想到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忘记它，我还记得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不再成为我的捆绑，而且呢，不再让我那么痛，因为我知道我的哥哥们，他们也有他们的可怜的地方，所以我就存怜悯的心，就饶恕了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约瑟做的事情。当他一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就叫做使之昌盛。好，在我们中文的意思呢，或者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使之昌盛。所以当我们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进到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开门砖呢。当我们愿意饶恕，当我们愿意 let go 的时候呢，神就会让我们进到一个丰盛。这个以法莲这个名字啊，其实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double 的 fruitful， 就是 double 的昌盛，加倍的昌盛。好，不只是使之昌盛，而是加倍的昌盛。我们就发现说，不止像约瑟的例子也是一样，他的加倍在哪里？他不止从地上、从世上，他做到宰相的位置，让他昌盛，而且呢，他的心里面没有苦毒，他心里面是透彻灵清明的，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他心里面也是昌盛。所以里面外面是昌盛，里面也是昌盛。这个人呢，从头到尾就是蒙神赐福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昌盛的人。好，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事情。所以不只是外面，神会把我们 deliver， 当我们愿意 let go， 让我们被释放的时候，我们的外面的环境也会转回。然后呢，我们的心里面的苦毒也没有了。所以外面得昌盛，里面也得昌盛。好像在圣经的约伯记也是一样，当约伯呢受苦受苦受苦，这些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一开始还跟他同理一下，到后面受不了了，就开始好像要 exam 他，又开始好像要审判他一样啊，然后就对他就很多的责备啊什么，就讲很多，结果呢把约伯弄得越来越苦啊，到后面呢，到最后的时候，神要这三个朋友呢献燔祭，因为你们得罪了神，这三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人，还好像用言语不断的伤害，叫他们献祭。还有一件事情呢，叫约伯做什么？约伯，你要为这三个朋友祷告。圣经上面写，当约伯为这个三个朋友一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就是这一句话，一个经文就在那里。当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好像丢一个东西过去就弹回来这么简单，一个球丢在墙壁上丢过去就弹回来，你不丢就不弹，丢过去一定弹回来。好像呢，你只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为你伤害你的祷告，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你不要恨他们，你为他们祝福。好像耶稣讲的，为那为你的仇敌祷告，逼迫你的祝福。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遵神旨意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使我们从苦境中转回我们那个原来很苦的地方呢，开始万念会改变。约瑟呢就会做到宰相，我们呢约伯呢，神也大大的赐福给他，双倍的祝福。他原来只有不多的这些牛羊啊，神呢就 double 给他，很多很多的骆驼啊，很多多的驴啊，这些 double 给他。孩子们再加十个给他，然后呢，所有认识他的亲朋好友呢，从远处的从近处的都来看他，带着金银来看他，来安慰他。这就是他从苦境中转回，神就加倍的赐福给他。他心里面对神，他才说：“我今天亲眼看见了神，我今天亲眼看见了你。神是一个赐恩的神。当我们愿意忘记，我们就会进入长盛；当我们不愿意忘记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会浮在一个堕落，在一个自卑，在一个可怜，在一个被压抑，在一个受咒诅的光景里面。所以呢，不是为着别人，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 take care 我们身上的那些伤害。后来。”约瑟忘了得昌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在圣经当中呢，什么事情呢？七个大荒年来了，七个荒年来了以后呢，全地遍地大饥荒，不只是埃及有饥荒，连迦南那边到处都是饥荒。这个时候，雅各他跟他的哥哥们呢，跟他的家人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东西吃，怎么办？雅各就跟他的哥哥们讲说：“你们要去埃及买粮食。”因为我们要饿死了，去那边买粮食。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好，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来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段，就是他跟他弟兄们相认的那一段故事。好，他跟他们，我们来看第4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45章，好，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来念就好，因为比较长哈。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们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是他们相见的时候约瑟说的话。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哎呀，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的。这个他说：“我是约瑟啊。”他的弟兄怎么样？不能回答，讲不出话来。因为怎样？英文叫 terrified，trembling， 吓死了！你是约瑟，你是那个我们卖掉的约瑟，你是那个我们要杀死的约瑟，吓死了！他们心里面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他哥哥们，你直接反应是什么？死定了！这下是死定了！我把他卖掉了，他现在居然做到这个，不知道当中怎么 magic， 居然他在那个位置上，吓死了，惊惶啊，不知道怎么办啊，话都讲不出来啊。约瑟说什么？第四节，你们进前来，不要怕我，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约瑟再讲：“我是你的兄弟约瑟，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但是呢，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啊，你们不要觉得 too guilty， 虽然你们 guilty， 但是不要觉得 too guilty， 自忧自恨，因为什么？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我们全家人的生命。”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心就是很 哎呀，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们一般读故事，我不知道你读那什么武侠小说，读到有的地方你会拍案叫绝，有没有？就是这样，太棒的安排。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拍起来，太棒了！这些哥哥们在他面前惊惶，说不出话来，太棒了！这个安排的太好了，总算一人见太阳，恶人呢被见后果啊！就是哎呀，善恶分明，太好了！这剧本写的太好了，我们都为了约瑟这个鼓掌啊，为神为约瑟预备的。然后呢，这些哥哥，你看这些恶人是这样，我们的心都会是这样，但是约瑟的不是这样，约瑟他是在剧中的人，他不是这样，他进前来，叫他哥哥们进前来，然后呢跟他们相认，叫他们不要自忧自恨，有神的意思。弟兄姐妹，你知道约瑟他的心里面那个恨，那种不平，都一点影子都没有，不见了。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恩慈的人，是一个饶恕，不只是饶恕，而且是爱他们的仇敌的人。这样的一个约瑟，他完全的饶恕。然后呢，他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约瑟最厉害、最厉害，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他知道上帝在做事情，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所以他会讲到，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到这里，是神差我来的，这边有神呐、啊，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有上帝啊，有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他把这一切的环境呢，我相信他在那13年的苦难当中，他一定常常跟神祷告，他一定常常向神哭啊，怎么这样对我？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做错什么事情，他们怎么会这样恨我？然后我就甚至要被他们杀吗？然后到这么惨的状况吗？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是阶下囚，或者是奴隶，真的很苦啊。但是呢，他知道在那个光景当中，他知道怎么呼求神、倚靠神，所以他知道神在那边。因此呢，他今天可以讲得出这样的话来，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不要对自己太对不起自己。你们呢，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是上帝做的事情。好，这是约瑟，这是约瑟。所以，在我们这次去家庭度假营的时候，有一个师母哈，他有分享，叫王琦师母，他分享，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姊妹啊，哎呀，她说也是很，好像很难相处，她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那老姊妹说，管她像管她婆婆一样，有时候走过去呢，连她有时候偶尔会带一朵花在这个胸前带一朵花，就是，然后这个老姊妹会跟她说，你这花不要带那么低好不好？你让人家怎么想啊？可不可以带高一点啊？好，这个也要管啊，反正不知道怎么办啊。到后面真的是很受不了，然后跟神哭啊什么的。后来呢？上帝就启示他一件事情，启示他什么事情？这个老姊妹呢，她这些事情呢，上帝会去处理，那是她的事情，你不要管，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跟她的事情。但是呢，她领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经过了这个老姊妹呢，她学会了什么？她学会，她知道说，我不能靠着自己来服侍神，我需要上帝，因为她看见了，我不是凭着我的能力，我就可以做什么，因为我遇见一个人，我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知道在神面前就谦卑下来，当神有就 deliver 他出这样的苦境。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把神带在这个 picture 里面，我们就知道，虽然我在受苦，或许有神的美意在我们当中， we don't know， 真的可能有，神可能就是要这样。我们相信，如果他约瑟今天不被卖的话，不进到监牢里面的话，陷害进到监牢里面的话，他都没有机会为法老这样解梦，他不在埃及怎么解梦？这样子的话，他怎么能够变成宰相呢？所以这一路都有神的安排，怎么样做，神都会把那种咒诅把它化成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我们是对的人，只要我们知道怎么来 handle 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神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呢做出极大的祝福。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步里面，不管我们现在很发达，或者我们是平庸，或者我们低到像甚至卑贱到在监牢里面，神都有办法。他可以把一个阶下囚变成宰相，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我们最后看最后一段经文，在50章15节到21节。好，我也来念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是这些经文开始是什么时候？就是他们的爸爸雅各死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哥哥这个跟约瑟们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来看啊， 十六节，他们做出一件事情呢，他们就打发人，那自己不去了，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什么呢？他就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啊，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也就是他哥哥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样的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圣经上面描写雅各他到了埃及的时候130岁，他死的时候147岁，所以他在埃及有17年的时间，也就是兄弟相认已经17年了，17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呢，这时候呢，爸爸死了，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哥哥们呢就怕了，哎呀，这在想当初这17年的这当中，约瑟对我们这么好呢，还不就是卖老爸的面子吗？老爸在他不敢动，对不对？我们一动什么，老爸就讲话，对不对？不是看老爸的面子吗？约瑟还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心吗？结果呢，他们自己还不敢去，托人去跟约瑟讲说，哎，你爸告诉过你哥哥们哦，要你哥哥们跟你讲说你要善待他们呢，自己还不敢去。结果呢，当约瑟听见这个差来的人这样讲的时候，约瑟呢他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刚圣经念的，他就哭了，他就哭了。那个，我们如果是在这个剧中的话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真的也要哭了。为什么？当然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父亲死了，很难过，哭了。第二件事情，这十七年以来，我已经饶恕了我的哥哥，我实际上早之前就已经饶恕了。然后呢，哥哥们觉得我没有饶恕他，哥哥们，我是一个很 noble， 我是一个很高尚情操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对待我的哥哥，来饶恕了他。但是我的哥哥们不觉得我饶恕他，觉得我另有居心，好像君子报仇3年不晚，等爸爸一过去我就给你们好看。他怎么会是这样子在想？我真的是爱你们，你们难道不了解吗？我对你们的接纳，我对你们的饶恕，我对你们的爱，你们难道不了解吗？所以他心里面对哥哥们真的是那个自己被，可以说是被误会，也可以说那个心里面说不出来的滋味了。我这样子做他们真的不了解，他心里面那个酸到一个地步啊，就哭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哭的原因，就是哭什么？哭他的哥哥们。约瑟对这些哥哥们呢是有怜悯的，他哭他们哥哥们卖了他，从卖他17岁卖他开始，我们如果圣经仔细去算的话，17岁的时候卖他，卖到他约瑟被宰相30岁，中间17年他在牢里面。然后呢，他做宰相有9年，7年丰年加2年荒年，有9年的时间他做宰相。然后雅各才来认他，雅各来认他以后呢，9年之后呢，在里面又住了13年，所以17年加9年加13年，总共几年？39年，将近40年。他的哥哥们背负了这个 shame， 背负了这个 guilt， 背负了这个罪恶感，背负了多久？39年，将近40年的时间。难怪他们去认，就是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在埃及地啊，一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你看，就是我们当初害约瑟，现在这个下场。所以在这个39年当中，他们只要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们就想说，这是报应，我们害约瑟错了，这是报应。所以他们在这39年之中，就不断不断的自己折磨自己，因为他们害了人，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他就哭什么？哭他哥哥们，可怜呐！39年过去了，这个罪还背在他们的身上，这个重担还背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到今天为止。爸爸一走，他们还觉得说这个罪会再来追上他，这个审判会来临到他们，所以好苦啊！这是他的哥哥，所以呢，约瑟怎么办？他哭了，但是爱他哥哥的心还是没有变，因此他还在讲。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神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来，先来，我岂能代替神 来做什么事情呢？好，而且呢，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要保存许多的性命。最后在二十一节讲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跟你们的孩子。好，于是约瑟用什么讲到，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是一个受苦受苦受苦三十九年的时间，约瑟不忍心再让他们多一分的苦楚，用安慰用亲爱的话来帮助他们安慰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上帝，如果你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你看到约瑟你会不爱他吗？你看到约瑟你会不赐福给他吗？我们都为之动容啊，这样的一个人，何况上帝爱他的主。当我们看到这个哥哥们，他们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们面对好像偏爱的时候，他们就是愤怒，他们就是苦读，要置人于死地，要报复，下场是什么？背了三十九年的罪在身上，怕恐惧，没有平安。约瑟面对人家的咒诅，面对人家的攻击甚至杀害的时候，饶恕他，得到什么？得到了昌盛，得到加倍的祝福。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今天你借着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用饶恕能够赶逐所有的怒气跟苦毒。哦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为着别人的好，这不是为着别人，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从你那里领受恩典，我们需要从你那里领受一个身心灵的健康，我们需要你。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看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可能是过去小的时候，我们很小几岁的时候，也可能是十几岁的时候，也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或者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年纪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定有被得罪的。但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哪一件还没有 let go。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蒙福，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着别人。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没有你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任何人。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 一生赞美你，我立的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加恩永留在我心，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的心志，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的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加恩永留在我心，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心里面有什么还在抓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得释放的，就在这个时刻好不好，你就向神来祷告，你就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他。或许今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胜过，但是你有这个定义，你愿意先踏出一步，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再次在唱副歌，
我立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的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呢，第一个礼拜哈，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如果你有愿意祷告的，需要有祷告需要的，我们都会在这里啊为你来祷告，就是聚完会以后。